周杰伦说要听妈妈的话。
哎呦，阿母讲爱听老师喂。
可是老师说长大后要听老板的话。
不管是谁，都要听医生的话。
Hello， 大家午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听医生的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李雅媛哦。今天坐在我身边的呢，是我们今天的来宾 ，iPlus 爱家眼视光医学巨婴眼科的副院长李威，李副院长到我们节目中来，李医师好。
各位观众跟听众大家好，我是李威李医师。
是李医师，我今天要跟你讨论的是有关于成人的这个近视治疗的一些问题哦。但这个小朋友大家都知道啊，什么假性近视啊，然后可以角膜塑形片啊。我现在先请李医师帮我们复习一下啊，就是我们的眼睛结构，我们常讲说结膜、角膜、视网膜，它到底是在什么位置啊？你是不是帮我们解说一下？
Okay， 好啊，我们这个眼球的结构其实大家可能以前有听过，但是常常听完就忘了，因为眼球有很多比较像的名词啊，像结膜啊、角膜、巩膜、视网膜这些很多的膜，听起来我们有时候跟病人解释完，他们也觉得不傻傻，一脸茫然。
我的印象中就是，如果结膜是不是就是眼白，然后角膜是不是就是黑眼球呢？
这个说法其实一半对，一半也不对。其实我们说常说的结膜跟角膜，他们都是透明的。
我们这样翻过来的话，就是大家从外面看到的眼睛嘛，对不对？
我们看到的
图片也可以，
其实是在这个眼白的外面，所以我们看到眼白的颜色呢，其实是它下方的这个巩膜的这个部分。那角膜呢，是前方这个透明的，像镜片的这个东西。
所以前面那个是一层透明的，那个那所谓的泪膜又是在哪里呢？
泪膜呢，就是我们泪水所形成一层也是透明的膜，它会在我们角膜的表面，就是润滑我们的眼球，让眼睛保持一个湿润度，然后也有清晰的影像。那我们刚刚提到这么多结构，大家可能还是会没有那么清楚的了解。那其实我们可以把眼球想象成一个像相机这样的构造，那我们最前面这个结膜呢，就有点像相机的镜头，它可以把光线
结膜是镜头还是角膜？
角膜不好意思，
角膜是镜头，
是镜头，它会把这个光线汇聚到我们眼睛里面，然后经过我们中间的这个瞳孔的部分。瞳孔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黑眼珠的地方。那这个瞳孔就像我们的光圈，相机的光圈可以调整进光的量。有时候比较暗的时候呢，这个进光量就比较多。
你看猫咪的就很明显，对不对？猫咪
瞳孔
黑的时候眼睛就很大，然后就变一条线。
没错，我们人类没有那么明显，但是也是会有这个功能，可以调整我们这个光线的进光量。那再来光线再往里面走呢，就会进到我们这个水晶体的部分。
水晶体，水晶体就是在图片上面那个透明的那一块，对，
中间那个圆圆。
这一块是水晶体
的部分。那这个水晶体呢，它的目的呢是帮助我们调焦，就调整焦距，
就像
我们
zoom in zoom out 的，
对对对，这种感觉。所以我们看近的时候呢，水晶体就会用力，然后把改变它的屈光的程度，让我们光线可以汇聚到我们最后面，就是最后面这一层视网膜的部分。
视网膜就底片，
就是对，像我们相机的底片，或者是现在年轻人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底片，
因为没有见过有底片的相机，
没有在用底片相机，那就是我们数位相机这个感光的元件，
记忆体吗？
对对对，就是光线会有成像的这个地方，对，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视网膜啊。视网膜成像了之后呢，视网膜上面会有很多细胞，就有点像类似电线啊，会传到我们的最后面这个视神经，我觉得后面视神经连到我们的大脑。
所以你看到什么，其实是脑子让你看到的东西就是了。
眼睛要成像，那最后传到大脑才会有清晰的影像。所以我们这个眼睛就像一台精密的相机啊，每一个构造都要完好啊，构造不能有受伤啊，不能有混浊，这样我们看东西才会清楚，才会有清晰的视力这样子。
是，李医师，我接着要提问了，就是说我们台湾有1300万的近视族，很恐怖我们总共才2300多万，
没错，
结果一大半都有近视啊。那这个近视，我们用度数来区分的话，怎么样算是轻度近视？怎么样是中度？怎么样又是所谓的最危险的高度近视呢？
一般来说，我们根据最新的这 WHO 的定义啊，大概500度以上，对，500度以上就算是高度的近视。那至于轻度跟中度近视，这个其实医学上没有一些明确的定义啦，有些人会切200度或300度啊，这个就是我们可能统计的时候会觉得这个200度以下算轻啊，200到500啊，这个就算中度这样啊。不过一般来说，我们可能会抓500度以上就是高度近视。那为什么会抓这个数字哈？主要是因为我们过去有很多研究发现，高度近视的人就是可能500度以上的人，他发生一些眼睛结构病变会的几率会很高，像是白内障啊、青光眼，或者是视网膜病变或者黄斑部病变啊，这些病变在高度近视的人身上是发生的几率要比一般人高，可能从几倍到几百倍都有。
好，学生又提问了，这个五百度哈，这个五百度你怎么算的？像我又有散光，我又有老花，我又有近视，那这样子我这个眼睛有很多很迷乱的这个度数，
很多度数。
那我怎么算我才算是高度呢？这个度数要怎么说加总计算？
OK，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因为我们常常有时候去验光，又有近视的度数，又有散光的度数，又有时候人家又有老花的度数，那到底要怎么考虑哈？我们这个高度近视其实只有考虑近视的度数，
只考虑近视，
只有近视这个，因为其实近视、散光跟老花他们的成因比较不一样。嗯，像我们所谓的高度近视，通常它形成的原因是因为眼轴的拉长。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荧幕上这个图片，
他眼睛整个变成一个像那个章鱼那个的形状，
变成一个椭圆形的。对，我们一般来说眼睛是像左边这个图是一个正的球形啊。那高度近视在形成的过程之中，它的这个眼轴就是眼球的前后径就会慢慢的拉长。那这个大家可以把眼球想象成一颗气球，就是我们把气球越吹越薄，它的那个球壁就会越来越薄，轻轻一碰就破掉。眼球虽然不会碰到就破掉，但是它的结构也会变得越来越脆弱，越大越长，里面的一些构造啊结构就会变得比较薄，那就容易会有一些病变的产生。所以我们这个就是我们会为什么会有像白内障啊、视网膜病变这些原因造成的这样子。
那一般来讲，我们知道小朋友他越小开始近视眼，他的度数就会增加的非常非常快啊。那近视度数通常到几岁之后，他是应该要呈现一个稳定的状态？
一般来说，我们过去的研究啦，就是过去医学研究，大部分是认为18岁左右这个度数就会稳定。但是因为过去的研究其实都是西方人，就是西方人
还有人18岁还长高呢。
对对对对，没错。所以其实东方人的眼球跟西方人不太一样，我们天生就比较容易近视，尤其亚洲人，亚洲人天生比较容易近视。加上亚洲人因为可能父母就是家庭教育就是比较喜欢读书啊，看近的东西比较多，所以近视增加的幅度也会比较快。那我们临床上有观察到有些高度近视的小朋友到了18岁甚至20几岁度数还是有可能会有一些增加的状况。
是，那李医师我想问一下，就是您讲到说这个度数还会有变化，那其实有的人到了像我这个年纪，就是我开始出现老花眼以后，我的近视度数反而快速的增加了，我开始出现一些白内障之后，我的度数就快速增加，那这个是代表我的眼轴迅速的拉长吗？还是说其实只是因为怎么讲白内障遮掉了部分的这个线条呢？
OK， 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很好。我们有些老人家确实在出现白内障之后，这个度数会很快的上升，
对，就突然间一两千度就上去了。
对对对，那这个主要的原因跟我们小朋友得到近视的状况，这个眼轴增长是不太一样的。因为这个状况呢，我们有一个名词叫做晶体性的近视，就是水晶体造成的近视。
水晶体就是我要换掉的那个，如果说是白内障，我就要换掉水晶体嘛，对。
白内障手术的时候，我们就是把这个水晶体拿掉，换人工的水晶体。那为什么会产生这个晶体性近视？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白内障，所谓的白内障就是水晶体它变得混浊，然后也会大小也会改变。那所以我们看东西就会变得模糊。那白内障它在形成的过程之中，这个水晶体会变得比较体积会变比较大，
然后里面的撑开来了，
对对对，它里面的蛋白质变得浊浊的，然后它的屈光的能力也会变得不一样，就像镜头它这个屈光率会变有一点
差别。所以换句话说，它不是说真的像那个深度近视一样变成这样子一个大瓜子，
对对对，它的眼球形状其实没有改变，
没有太大改变，
对，只是因为这个水晶体它变化了，所以造成近视量起来变多。
好，那再问一下院长，很多人都以为说我近视眼，那我将来我如果只有200度，将来我老花眼我就综合掉了，有这么好吗？
其实
不是一回事吧。
一般所谓的老花眼它主要的成因是我们这个调焦的能力变差了，就是我们刚刚有说这个水晶体是一个调焦，
对对对，没办法了。
对，我们年轻的时候调焦能力很好，拿很近都看得到啊，远的也看得到。但是随着年龄慢慢的增加，这个对焦的肌肉它会变得比较没有那么有力气，可能40-50岁就会有一点点老花眼的状况来出现。那确实我们如果有一些可能100-200度的近视，可以稍微抵消一下老花眼的这个状况，但是它并不能够让我们这个调焦的能力改变，它只是让我们可以看得更近，就是近视的人，像如果有些500-600度的人，他看近拿掉眼镜之后可以拿得很近，但是如果是没有近视的人，他又有老花眼，就要拿到很远。所以这个近视只是帮助我们看近，但是他远的还是不清楚。
哦，难怪就是你会看到银行，下次你可以观察一下，到银行像我们这些老阿姨，到银行以后你要填写那个表格单，你是要把眼镜拿掉，
对对对，这样才看得到近，
而不是把眼镜戴上这样子。哦，好，接着我就要跟院长讨论一下，我们目前对于成人的近视治疗是不是 动手术、雷射手术是唯一的方法吗？
其实所谓的近视治疗有除了雷射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方式。像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戴眼镜、或者是隐形眼镜，这个也算是治疗一种治疗方式、但是它就是暂时性的治疗，因为我们眼镜没戴了，它就还是看不清楚。那至于永久的治疗方式，就是确实目前比较主流的就是雷射啊。当然有些人会置放一些像眼球内植入的镜片，就是其实就是水晶体。好，这个也是永久治疗的方式。
水晶体不是等你老了以后老花眼的时候才会用到置换水晶体的方法吗？
有另外一种方式是我们在原本的水晶体前方再放一个人工水晶体
啊，
这样子也可以治疗近视。不过这个
有人这样子用吗？
有人这样做，但是比较少见啦。通常是因为我们所谓的近视雷射，它有一定的条件的限制。有些人可能角膜本身条件比较没有那么好，不适合做雷射，或者是他近视真的非常深，可能到一两千度，那个雷射没有办法完全消除，那这个时候可能就可以考虑使用这种眼球内放水晶体的方式。
好，那医师我先问一下，就是我们雷射矫正近视的做法，其实它的原理就是把角膜的角度改变，对不对？
对，把屈光度改变，没有
屈光度，那是要把角膜削的比较薄吗？还是削的怎么样？
一般所谓的近视雷射是会把角膜的弧度变得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有点像我们镜头它的屈光度变了，所以我们看东西就会让近视把它消除这样子。那它主要的原理呢，是把一些角膜的部分削平，所以我们角膜的厚度确实会变薄，没有错。所以我们刚刚才会说，每个人角膜的条件不同，有些人如果天生角膜就很薄，我们再把它削薄，可能就会让它这个厚度留下来的厚度会不够，那就比较不适合做近视雷射。
是，那我要再问一下，像您刚才讲到说，其实矫正的方法，我们戴有形眼镜也是矫正的方法啊。可是很多人就会觉得说，我戴眼镜戴久了，像我戴了这么多年，我好像眼镜拿不掉，拿掉我就觉得眼睛变形了。戴眼镜真的会让你眼睛变形吗？
其实戴眼镜是不会让眼睛变形的，
但是感觉上就会好像变形了一样。
对，因为我们的镜片都会有一些光学的效应，它可能拿掉之后会觉得，跟以前看东西好像不太一样。
对，跟以前的我不一样。
对对对，我们有些做雷射的病人确实也是如果戴眼镜戴很久，他那刚拿下来会觉得不太习惯，是有这个状况。
好，现在时间已经快要12:18了，我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李威医师，是眼科的专家。听众朋友如果有眼科方面的问题，可以留言来提问。我们待会儿回来。
我关心国事、家事、天下事，但更关心健康事。我是赵少康，推荐每天中午12在中广流行网、新闻网联播的《听医生的话》。我们邀请到的都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医疗权威，给你一个小时满满的医疗资讯，让你健康一把抓。除了收听以外，还要到 YouTube 频道上订阅 I Care 爱健康，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爱健康三支箭，一件不能少。
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我们中广新闻网跟流行网联合播出的《听医生的话》。我今天跟大家讨论的是成人的近视治疗，还有高度近视可能对你的视力产生的风险哦。为大家邀请到的呢是眼科的专家 iPlus 爱家眼视光医学巨婴眼科的副院长李威李医师，在节目中哦。李医师，我们刚才讨论到了，就是有关于这个戴有形眼镜眼睛会不会变形，就是你告诉我是不会啦，对不对？好，那接着我就要问了，我们要做这个近视的雷射手术，有没有一个度数的上限？就是比方说，我今天已经高度近视到1000度、1200度，我这样还能够做雷射吗？
是，所谓的近视雷射，我们其实有很多种不同的雷射的方式。那我们以最新的这个 SMILE， 就是比较新的这个雷射的手术的方式来说，通常它的度数限制是大概1000度的近视以内，然后或者是500度以内的散光都是可以处理的。
就是1000+500都还可以处理。
对对对，都是可以处理。但是这跟每个人的这个角膜的条件还是会有一点不一样，因为我们刚刚前面有说，就是雷射是要把角膜削薄，所以有些人如果角膜的厚度很厚，我们就可以放心的做这个度数的矫正。但是如果有些人他天生角膜就很薄，那加上他度数如果又很深，那他角膜的条件不太够的话，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没有办法完全的矫正他的度数。
你怎么样去量我角膜厚还是角膜薄呀？我怎么量得出来呢？
自己当然是没有办法量，因为我们角膜真的厚度非常的薄啦。我们这要靠一些特殊的仪器，有一些光学扫描的方式来看我们角膜的厚度到底够不够。好，那我们在雷射术前的评估都会评估他的角膜厚度，还有他的角膜弧度是不是有正常，然后我们会计算出他如果做完雷射之后剩下的角膜厚度，就是 中间角膜基质层的厚度到底够不够，通常要足够我们才会做雷射。
那如果近视度数其实本来就很低，只有200度，我还可以做雷射手术来处理掉吗？
如果是低度数的，这个就当然比较没有问题。
是不是度数越低效果越好啊？
其实效果因人而异啦，就是每一个人，因为通常是高度近视的人，因为他以前不管戴几度的眼镜他都觉得不清楚，尤其那个镜片很厚，他有时候看出去
旁边看起来一圈一圈一圈
有点变形，有时候高度近视反而做完他会觉得很开心，因为这个影像从来没有这么清晰过。
对，而且你知道像我这种眼镜就是很怕人家从侧面看就看到一圈一圈一圈，会有点变形的那个感觉。
是是是是。
好，那我接着要问一下，那除了说你的角膜厚度不够以外，如果家族就有青光眼病史，我还可以动这个手术吗？
这个青光眼的病史其实只要术前检查正常，其实是还是可以做手术。
只要他眼压是正常就可以，是不是？
所谓的青光眼，主要除了跟眼压有，眼压、视野还有视神经，我们这个术前都会做检查。所以其实近视雷射的检查，吼，有人说有点像眼睛的健检啊。那就是如果大家有时候想要做眼睛健检，但是不确定自己到底有没有那个预算的话，其实做近视雷射的术前评估也是一个很完整的检查。
眼睛健检很贵吗？讲的好像大家做不起一样。
没有没有，我们因为其实哈，我们近视雷射的这个术前检查会把我们刚说的从前面的角膜、水晶体到后面视网膜、视神经全部都会检查过一遍。你要确认每个部分，因为我们刚刚说像相机嘛，我们要把相机的每个部分零件都确认是不是 OK， 我们才会做这个近视雷射。如果真的检查中间发现有一些疾病，像有些人可能视神经确实有青光眼的状况，或者是有一些红斑部退化的情况，我们就会建议他要先治疗这个疾病的部分，等疾病治疗稳定了才做近视雷射。因为近视雷射毕竟不是一个必要的这个医疗行为啊，不像什么可能一些急性青光眼那个有紧急的状况一定要处理。
是，
那近视雷射我们就会建议等疾病都控制好、控制稳定了才来做近视雷射才会比较好。
那通常我们要做这个眼睛的这个健检啊，我看到你们还有一个什么就是精密的健检啊，眼睛的健检。那这个眼睛健检，我是散瞳就可以吗？还是说有其他更侵入的，或者是其他的检查的这个仪器要用呢？
是，其实眼睛的健检有非常多种，因为我们前面提到眼睛有一堆各式各样的膜，那每一个都有，
你也不能拆下来看啊。
对，每一个都有自己不同的功能，所以我们通常我们建议完整的眼睛健检通常还是要包含像角膜，就是最前面这一层角膜的扫描。
所以不光是我们看看左边、右边、上面、下面这样子。
因为我们一般成人健检可能就是只有鄙视力，
然后要看色盲。
对对对，大概就这样啊。这个其实有一些疾病，因为像我们刚刚提到像青光眼啊、黄斑部病变，或者是甚至一些视网膜破洞，有些在早期都不会有一些明显的症状，
所以他自己可能都不知道。
对对啊，就算量视力，他视力可能也很好，1.0、1.2，但是可能他已经有一点初期的疾病有发生的。所以我们在健检的时候，除了看角膜啊、水晶体，看是不是有一些白内障的状况啊，另外我们也会做这个黄斑部跟视神经的扫描，看他是不是有一些红斑部病变，或者是有一些红斑部退化的沉积物啊，或者是视神经有没有像视神经纤维缺损这种类似青光眼早期的迹象。那另外如果有一些确实有青光眼家族史，可能就可以考虑做像视野的检查，看他看的范围是不是有变小。
就像你要考驾照，人家要看这边看得到，这边看不看得到这样子。
看我们这个范围有没有正常啊？对，像青光眼早期就会有一些周边的视野缺损啊，这个自己可能一开始都不会有感觉。
是，好，那副院长，我再问一下啊，就是我们要做雷射手术的年龄，好，现在好像我看法规上面是18岁嘛，可是也有医生跟我说他不到20岁，他不想做啊。那到底这个合适的年龄是什么年龄到什么年龄？那我如果都已经出现老花了，我还可以做这个雷射近视的手术吗？
OK， 那近视雷射确实法规上目前规定是18岁以上就可以做近视雷射。那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确实，我们像前面提到，过去发现在18岁左右度数就会稳定了。但是我们因为现在人就用近距离用眼越来越多，高度近视比例也很高，我们确实临床上有发现有些人20几岁度数还有在增加。那如果度数增加的状况下做雷射，可能做完一阵子他度数又跑出来了，那这个反而就是对雷射会不好，他还要再做2次修正，反而会更麻烦。
雷射还可以修正的，
是可以，但是我们通常我们希望一次就做好了，因为多一次手术毕竟还是有多一次的风险。
好，一次保用多少年呢？
这个近视雷射跟每个人的体质有关系，因为有所谓的近视雷射，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些可能做完雷射一阵子度数会跑出来，有一点度数回退之类的，
会有这样的状况啊？
确实是有这个状况，但是我们目前因为雷射有越来越进步了， 好，那术前的检查也越来越完整，所以这个回退的状况已经越来越少了。所谓的度数回退，
这个回退是暂时性的回退，还是说它以后就这样了？
有几种可能性，有一种是可能我们角膜在，因为我们所谓的近视雷射是把角膜消薄嘛，
对，
它角膜会有一个自己的天然的这个修复的机制，它可能会慢慢长一些厚度出来。然后如果这个厚度长得太多，它可能让我们的度数又会变得更多。那确实像比较早期的雷射，因为它的伤口比较大，所以术后修复的这个发炎的状况会比较明显，所以回退的情况会比较多一些。但是我们新的雷射因为伤口比较小，
现在最新就是您刚刚讲这个
SMILE 的雷射的方式，它的伤口比较小，而且术后发炎的情况也比较少，所以回退的方式我目前观察到度数都很少了，都通常都不会太多。
是，
那有另外一个可能性是可能就是术后，因为有些人做完雷射觉得自己的眼睛好像焕然一新，换了一颗新的眼睛，好像都没有近视了，他觉得很开心，那好像他就忘记要照顾眼睛，就觉得就近距离用眼开始滑手机啊追剧，没有限制时间。
我了解了，就是说你做了近视手术之后你也不要太嚣张了，
对对对，
太过度的用眼，过度的用眼你的近视还是会再出来，
可能
这不是你的手术失败，是你的眼抽你自己又把它给撑长了，
对对对，近距离用眼还是可能会让度数 再跑出来，没错。
好，我今天呢请到的是这个眼科的专家李威李医师，听众朋友有相关的问题可以待会儿也提出来询问哦。我们要先稍微休息一下。
想健康怎么这么难？
想要健康一点都不难哦，现在就打开 YouTube 搜寻爱健康，看到红色的爱健康就是我们的频道哦，马上按下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就能医疗保健资讯一把抓，想要健康生活真的一点都不难，还等什么呢？爱健康的你现在就打开 YouTube 订阅爱健康。
听众朋友您所收听的是我们中广流行网跟新闻网还有 YouTube 频道联合播出的听医生的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李雅媛哦。我今天呢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是有关于成人的近视治疗还有高度近视眼可能产生的风险，为大家邀请到的来宾呢是 iPlus 爱家眼视光医学巨婴眼科的副院长李威李医师，在我们节目中哦。李医师，我现在要针对这个雷射近视的手术来向您做一连串的提问了哦。通常我们刚才讲过说18岁以上这个法规上你就可以动这个手术了，那有没有一个上限说几岁就不可以再动了？
OK， 近视雷射其实没有一个硬性规定上限几岁不行、啊、但是我们前面
临床上大概建议几岁呢？
因为其实我们观察到在现代人呢，大概40到50岁左右就会有一些老化的状况出现。那这个老化的话，术前就会需要考量这个部分。那这个到底几岁能做？这个跟每个人的用眼的习惯还有他工作的形态会比较有相关。那像有些人他主要近距离没有用的这么多，他希望可能是户外活动比较多的，或者是主要都是在外面工作的，那他希望在户外的时候可以不用戴眼镜，那他可以接受在室内可能看书啊看手机的时候偶尔戴个老花眼镜，那这样可能大概40-50岁，他如果有这个意愿想要做啊，术前评估也 OK， 我们确实也是可以做这个近视雷射。但是就是术前要有心理准备，因为我们把近视消掉之后这个老花它还是会留着，所以老花眼就要看每个人能不能接受他术后还是需要偶尔戴个老花眼镜。
对，有的人就会精打细算说我开一个眼睛可能要10几万呢，然后这样子我才用几年送给狗了啊。
对，还有另外一个考量是因为大概50岁左右就会有一些可能白内障初期白内障的出现。那因为现在的白内障手术也很进步，那像人工水晶体现在也有很多多焦点的人工水晶体，那这个也可以矫正老花眼。那所以如果有一些可能已经40多快50岁左右啊，他我们检查有一些早期白内障的状况出现，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建议他可能可以再等一段时间，等如果真的白内障出来，我们直接用人工水晶体的方式
来
矫正近视跟老花。那这样就不用多花一个可能10几万雷射的钱。
对，你反正你都已经要换人工水晶体了嘛。
对对对。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做了近视雷射手术，其实很多家长在要不要帮小孩子做这个手术的时候，他都会考虑一个事情，就是将来他会不会增加他黄斑部病变的风险，会不会让他就从此出现干眼症了，会不会有这些后遗症。
OK， 那近视雷射其实本身不会造成像视网膜病变啊、红斑部病变或者视神经缺损这些的状况，因为我们近视雷射做的是 是我们最前面这个角膜，然后后方的这个水晶体啊、视网膜、视神经，我们其实都不会影响到，对对对，所以它并不会增加这些疾病的风险。那至于干眼症的部分哈，确实近视雷射手术后，这个短暂的时间可能一个月到三个月内，眼睛会比较干，这个是因为我们手术后角膜会需要一些修复，因为我们虽然现在伤口越来越小了，但是多少还是有一个小伤口，那这个伤口会造成一些局部的发炎，然后角膜它神经会有一点点的受损，所以我们要让这个神经慢慢的修复，让它长出来，这样子干眼的状况才会减少。
所以这个是短暂的干眼，对不对？
对，通常我们观察到雷射术后的干眼症，大部分是一到三个月内都会结束，而且大部分用药物，因为我们雷射术后都会建议，这个做完雷射的人一定要按时点这个人工泪液，尤其要点没有防腐剂的人工泪液，这样子才会让角膜的修复会更快。
现在不是还有一种玻尿酸的人工泪液吗？
是，
那个是不是就是可以持久一点？
对，那个就它会润滑效果会比较好，而且如果没有防腐剂，对角膜的负担也会比较没有那么大。
好，现在假定我现在决定要去做这个雷射近视治疗手术了那我在术前我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呢？然后我需不需要在术后要请假多久呢？然后我才可以正常的使用我的眼睛呢
？OK， 那近视雷射术前的准备有一个重点，就是隐形眼镜要停戴
啊，停戴哦，你本来戴隐形眼镜的不行了。
对对，那如果是软视，我们通常是建议三天到一个礼拜，我们会建议大概一个礼拜会最好了。那如果是硬式的隐形眼镜，那至少要停两周。到甚至到一个月，如果
硬是那角膜塑形片也算咯，
角膜塑形片也是角膜塑形片可能又要更久，因为塑形片它会改变角膜的弧度所以我们建议可能至少半个月到一个月要停戴这么久的时间。
好，那这一段时间就是戴有形的有框的眼镜就是了。好，所以要先停戴一段时间
对
那睡眠会影响吗？术前一天的睡眠会影响到
睡眠的话，确实如果睡比较不好，那隔天那个角膜的表面会变得比较干，
会不会水肿啊？
水肿的话通常对角膜本身是还好那可能眼皮会有一点浮肿，确实是这样，但是对角膜通常临床上观察是没有很明显的
改变。对啊，那个
改变
不是说前一天晚上喝一大杯水，第二天就浮肿，要贴两个那个红茶袋。好，那接着就是我术后我要休养多久？
是那术后呢？我们通常因为现在新的雷射方式伤口都很小了，所以我们大部分的人隔天其实就可以上班。
隔天就上班了，
隔天可以上。但是
如果我是上班族，我用眼的嘞，
但是会有一点水雾感就是我们隔天视力还不会恢复的这么快，可能还是多少会有一点点模糊，没有那么清晰的状况这个就看每个人的工作的形态。
那我需要戴几天的太阳眼镜吗？
通常我们会建议至少戴一到两个礼拜，就是户外活动的时候。我们要戴一下太阳眼镜或者护目镜，保护一下这个我们的伤口，还有让一些风沙比较不会进去，造成发炎。
是，李医师，你们通常在做这个雷射度数的时候，会不会预留一点点的空间给将来万一老花的时候可以方便一点呢？
对，这个雷射的度数到底要不要预留？其实没有说一定是留多少度，或者是一定不留度数，因为这个跟每个人的用眼习惯。还有生活的形态，还有他习惯近距离用眼的距离都会有关系，所以我们在如果大家有做过雷射术前评估，都会有一个像类似问卷就会有一个咨询师一直在问你很多问题，什么工作做什么平常看手机看多久，还有有没有
12分钟内要答完你是 I 人还是 E 人就知道了。
对，就是像身家调查。那其实我们不是要身家调查，主要是要看你这个人的用眼的习惯到底是怎么样，我们才可以决定要术后要留多少度数才会最适合你。
我以为后面还要付一个那个银行存折。好，没有了，开玩笑那接着就要问一下，这个通常我们做了这个近视雷射的手术以后，如果说我的度数又改变了，像我刚才讲的说我不爱护眼睛，然后我又开始出现这个近视了，我可以二度手术吗？
可以的。近视雷射术后的修正是可以再做一次手术不过这个就看每个人角膜的条件因为我们前面说有些人角膜本来就很薄，那我们如果做完他角膜剩的厚度就已经不太够了，那这个时候要做第二次手术可能风险就相对会比较高那另外因为我们目前观察到大部分的回退都会可能三到五年之后才会有一点度数出现，而且这个度数通常不会太多了，可能25到50度那如果例如像可能35岁做近视雷射，他可能到40岁有一点点25到50度的度数跑出来，这个可能反而让他看近会比较轻松就不会近距离那么吃力。
所以这个术前的这个了解，这个你的工作需要，你的用眼需要是很重要的。好，那接下来就是像我看过有什么飞秒雷射，您刚才又讲有这个 Smile 雷射这到底差别在哪里？我想待会儿我会再留一点点的时间来请教李医师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
我关心国事、家事、天下事，但更关心健康事。我是赵少康，推荐每天中午12点。 在中广流行网新闻网联播的《听医生的话》，我们邀请到的都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医疗权威，给你一个小时满满的医疗资讯，让你健康一把抓。除了收听以外，还要到 YouTube 频道上订阅 I Care 爱健康，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爱健康三支箭，一件不能少。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我们中广听医生的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李雅媛哦。坐在我身边的呢是 iPlus 世家眼视光医学巨婴眼科的副院长李威李医师哦。待会儿听众朋友，你有任何眼科方面的问题呢，都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我们的现场专线现在准备开放是02-2509-9933，02-2509-9933。哎，我不晓得李医师您现在这个图片是在解释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可不可以跟我们听众说明一下？
好啊，那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是我们近视雷射手术的各种的不同的方式，
像飞秒雷射啊、Smile 雷射啊，这差别在哪里啊？
对，大家可能在听到很多各式各样雷射。
对，
其实我们近视雷射从发展的早到晚，主要是大部分分成三种类型啊。第一种就是我们最左边看到的这个 PRK， 它的手术的方式是把我们这个角膜最表面的那一层上皮，就角膜的表皮把它除掉，可能用一些酒精或者是用雷射的方式把它除掉，之后在角膜的中间做雷射。那这个手术因为它的好处是它可以保留最比较多的角膜厚度，但相对的，因为我们把这个它角膜的上皮都除掉了，所以它的伤口会蛮大的，所以术后这个疼痛感会比较明显。而且术后发炎，
现在不会痛了吗？现在做雷射手术会不会痛？
现在新的手术方式是比较不会不舒服。
那是局部麻醉就好了吗？
局部麻醉就点药水，
点药水就可以了。
对，好，这种 PRK 还是有人做，但是就术后会可能恢复期会比较久吧。好，那第二种方式就是 LASIK， 这个大概十几年前就是最流行的雷射手术方式。它主要的跟 PRK 的不同是，它会做一个皮瓣，就有点像盖子的东西，把角膜上面先做一个盖子。
就是人家所谓的有瓣雷射。
对，这个就是我们常听到的有瓣雷射，它会把这个盖子皮瓣把它掀起来，然后做雷射，然后做完雷射之后
再把它盖回去，
再盖回去，那这样伤口就藏在里面，所以术后就比较不会不舒服，然后那视力恢复也会蛮快的。但是它缺点就是因为有这个皮瓣，所以它这个皮瓣它就算盖回来，它恢复的就是强韧性不会这么强。所以有些人手术完过了好几年，他可能受伤或者有撞到，他这个皮瓣可能会又被掀起来，或者又移位，那这个就会比较麻烦。
那我们这个现在这种手术方式还多吗？
目前也还是有在做，但是它的比例有慢慢在减少一些，因为主要是我们有这个比较新的这个叫 Smile 的手术方式。
那无瓣雷射就是这个所谓的 Smile？
对 ，Smile 就是它就没有这个皮瓣，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无瓣雷射。
为什么叫 Smile？
它其实是一连串的英文的缩写了，因为现在
我以为就是笑一下，
对，它因为是它要取一个好记的名字，因为国外现在那个厂商都会这样，取一个好记的名字，大家比较好记也好这个口耳相传这样子。那它主要的方式呢？是在我们这个直接用雷射在角膜的中间做一个类似透镜的东西，有点像做一个镜头，然后我们再用一个小伤口，我们刚刚讲0.2公分的伤口，把这个透镜把它拿出来，透镜拿掉之后，我们角膜的弧度就会改变，所以它术后这个近视就会可以被消除。它的好处就是它的伤口只有0.2公分，非常小，所以它术后的发炎啊，还有干眼症的状况会很少，而且它没有皮瓣，就是没有这个盖子的东西，
所以不会说一碰就掉开了。
就算撞到也不太会像皮瓣移位这些的副作用这样子。
好，那我们现在准备要开放现场 call in 专线了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请说。
医生啊，我去年9月份有视网膜破洞，我补2次，那最近又开白内障，可是我眼睛闭着睡觉的时候，它上面会闪光，好难过的。睁开眼睛也会，那闭着也会，那怎么办？怎么处理啊？
好，他说他那个9月份有做那个视网膜的一个手术，好，视网膜破洞啊，然后后来又开了白内障，他晚上睡觉的时候会觉得有闪光，很不舒服，这是什么样的情况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是，那这个闪光有几个可能的原因啊？那通常如果是睡觉的时候闭着眼睛也出现闪光，那这个通常是跟玻璃体的退化有关系，尤其您本身有做过视网膜的破洞，那这个有可能在周边还有一些玻璃体退化。所谓的玻璃体就是我们视网膜前面这个透明的这个物质，它在随着年龄会慢慢有一些退化，对视网膜会产生一些拉扯的力量。
我们所以讲的是飞蚊症就是玻璃体，
对 对， 對，就是
玻璃体里面的混浊物嘛，
混浊的东西。对，那它如果玻璃体跟视网膜有些地方粘的比较紧，有产生拉扯的话，就会有这个闪光的状况出现。所以如果有闪光的情况，我们会建议可能要做这个散瞳眼底的检查，看是不是有新的破洞或者是新的退化有出现。看是不是有需要再做其他的雷射的方式来处理。
好，所以要赶快去看一下有没有新的破洞出现了。好，我们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电话。你好，请说。
哎、欸，你好，嗯，医生好，嗯，我想问一下，我这个我白内障已经开过了，我现在哦，眼睛，晚上黑暗的时候啊、哦，手机放在黑暗的房间里哦，我看手机的荧幕有时候是绿的，有时候是红的，
嗯，就是你觉得会有色差就是了。
应该是黑，荧幕应该是黑的嘛，我们没有在手机的话。
哦，你的意思是说手机是关电的，没有通
电
的状态下。
然后我们晚上睡觉，手机一定是不会用关掉的，应该是黑暗的嘛。它可是我就是会看上去是红的或是绿的。
好，我们听听看，黎是怎么看？这有什么可能呢？
嗯，这个状况有一个可能是可能会有一些视觉暂留的状况，就是如果我们从光亮的地方突然到暗的地方，那可能会有一些像类似色块啊，或者是有颜色的这个影像出现，那这有可能是视觉暂留的情况。哦，那当然，如果在黑暗中会有这个亮光，它一直持续很久都没有出现，确实我们会建议要检查看是不是视网膜里面的血管有一些，例如血管可能比较细，它的这个循环会比较不好，因为这个有可能会产生一些这个光影的一些变化。好，那这个会建议可以做一些进一步的散瞳的检查，来确认是不是有一些血管方面的问题。
是，如果是只是视觉暂留倒是比较没关系了，
视觉暂留就比较没有问题，
就怕的是说是不是有血管方面的问题，要做一个眼底的散瞳检查。我们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电话，你好，请说。
喂，医生你好，还有主持人好。
是，
我想要问说，有时候我都很习惯性的，就是眼睛里面都会微血管充血啊，尤其是过敏的时候更比较，
就是你在眼白的时候看到一条一条的红丝这样子。
没有，有时候是半个眼睛都红血丝。
哦，经常
还不知道为什么都会这样。然后医生是说，叫我擤鼻涕的时候不要太大力。
哦，擤鼻涕太大力，
不知道为什么都常。有时候就习惯性就。
好，这是什么状况呢？我不晓得李医师怎么看。
这个状况通常是结膜出血了，就是、
哦、结膜，
对，结膜的微血管可能有一些破掉，或者是局部的一些受损，它就会造成出血，所以就会有一块眼睛眼白的地方是红的。哦，那这个有几个状况可能会比较容易发生。第一个就是可能干眼症，因为我们有些眼睛表层比较干的话，它可能造成这个摩擦力会比较强一些。哦，那再来是如果有些人确实如果本身比较常用力，可能工作的关系，或者是有些人是咳嗽。打喷嚏、
蹲马桶，
对对对，便秘这些状况，可能太用力的血管也会比较容易破掉，所以可以注意是不是有这些的状况了哈。那如果真的没有，但是又反复发作的话，有很少数的人可能跟凝血功能会有关系，好，所以可以观察一下是不是皮肤有常常会出现 O 型，
嗯，
那可能不小心碰到就出现这个皮下出血。那如果有这个状况，可以考虑检查一下凝血功能，是不是？
凝血功能应该要到哪一科查？
要到内科血液科做检查。
哦，血液科去做检查。哦，好，我们再来接下一位哦。我们先回答这个 YouTube 上面的问题，他等比较久啊。请问一下，近视雷射手术除了本身这个度数过高，还有角膜厚度需要考虑之外，眼压会不会是你们要评估的指数之一呢？
是啊，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哈。那确实，我们术前除了角膜本身，我们眼压一定会做测量。哦，那如果本身有眼压高，我们就会看他的视神经是不是有出现青光眼的迹象。假如有的话，我们就会建议他要做青光眼的治疗。哦，那如果单纯眼压高啊，没有视神经的变化，那就比较没有关系。
好，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
想健康怎么这么难？
想要健康一点都不难哦。现在就打开 YouTube 搜寻爱健康，看到红色的爱健康就是我们的频道哦，马上按下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就能医疗保健资讯一把抓。想要健康生活真的一点都不难，还等什么呢？爱健康的你现在就打开 YouTube 订阅爱健康。
我今天现场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眼科医师 iPlus 爱家眼视光医学然后巨婴眼科的副院长李威李医师，在我们节目当中，我麻烦李医师戴一下耳机我们要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我们现场专线是25099933，外线是记得加一个02。我们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电话，你好，请说。
喂，两位好。
是
啊。因为我70岁了啊，我有眼帘下垂
啊，眼睑下垂，
就是盖起来哈，一天到啊只有一只眼睛。那么现在呢，医生说要帮我开双眼皮，那请问一下，开出来以后，它会两眼大小会不会不一样？ 那这个是要找整形科还是要找眼科医师？那如何让他控制？还是要两眼都要开？
好，我们来请教一下李医师哦，因为他现在眼睑下垂看起来很没精神，而且他是单眼的眼睑下垂，那这个找眼科还是要找整形外科？
其实这个在眼整形，就是眼科有一个次专科叫眼整形科，好，那另外整形外科也有一些有受过就是眼周的这个整形的相关训练，所以只要他本身这个医师的经验够丰富，他都可以做了。那
会不会眼大眼小？
眼睑下垂这个就要看每个医师的术前评估还有他的功力，通常我们一定会做到两边平衡，因为不然两边一大一小，这个看起来外观一定会觉得不舒服。
对啊，现在要是一只眼睛那个眼睑下垂已经很辛苦了，是是是，如果再眼大眼小更不舒服。
对啊，这个术后看起来不自然反而不好。
所以这个术前评估很重要。我们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电话，你好，请说。
你好，我是帮我的国小同学问，
好，没关系，
两只眼睛就会流眼泪。医生说开刀没有用。
他有跟你讲说什么病吗？是干眼症造成的流眼泪吗？
他没有讲，因为我的同学哈，他说他常常流眼泪，这样子。
好，经常流眼泪，这会不会是干眼症啊？
流眼泪的状况有很多种可能性啊。第一个确实是我们主持人刚刚讲干眼症也可能会流眼泪，因为眼睛表面对眼睛表面太干，反而会反射性分泌一些泪水，所以会觉得眼睛好像都随时湿湿的、啊、或黏黏的这种感觉。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可能是泪管阻塞了，就是我们眼睛的泪水是从我们鼻子中间这个
鼻泪管
对，把它流下去，把它排出来。你看，如果这个鼻泪管可能塞住了啊，或者是它中间有阻塞，有比较狭窄，它的泪水就流不出去，就会在我们眼表。
这个可以疏通一下吗？
可以。如果是比较轻微的，我们可以用就是在门诊做鼻泪管就疏通，灌水进去。让它里面的管径比较通畅。那如果真的阻塞，那可能就会要做一些像气球扩张啊，或者是手术的方式来处理。
这么小的鼻泪管还可以做气球扩张？好，所以你找眼科医生看看是不是要通一下鼻泪管哦。好，我们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请说。
喂，主持人好，医师好，
是，
请问一下，儿童如果做就是小学生或者进入国中生进入做塑形片。做 OZK 的塑形片，这个会不会有什么顾虑？
OK， 好，其实塑形片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要把这个近视完全逆转，而是说不要加深那么快嘛。
对对对，塑形片这个之前吴主任有上过节目，也有详细介绍。然后，那这个塑形片确实目前有越来越多小朋友在用，因为它的好处就是不会像散瞳剂那样有怕光的状况，然后它也可以控制近视的增加啊。另外，白天也不用戴眼镜也可以
看得清楚，晚上夜晚睡觉戴。
对对对，那这个塑形片之前我们一定会做这个角膜弧度的检查，好，看看这个人的角膜它是不是有健康。因为塑形片毕竟是一个要戴长时间的隐形眼镜，所以角膜如果本身容易发炎啊，或者是有一些眼睑炎这些状况，我们可能就如果真的严重，我们就比较不建议了。那塑形片我们建议可能会建议要试戴，才会比较知道这个小朋友他的角膜到底适合哪一种片子。
还要试戴啊？可是这个不是都是定做量身定做的吗？
因为像我们的诊所的做法是，我们会请小朋友试戴一个礼拜，因为我们诊所会有一些试戴的片子，有些固定规格的，我们会挑最适合他的片子来。来做试戴，试戴一个礼拜之后回来追踪，看他戴的效果如何啊，确认他是 OK， 有确定适合这个片子，我们才会根据他的这个角膜的状况来做微调定做这样子。
好，所以你可以参考一下哦。这个最主要其实是清洁了，有的小孩子清洁不干净，就是爸爸妈妈帮他清洁。好，我们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电话，你好，请说。
喂，您好，我姓张，我想要请问一下，我今年快47岁，然后已经有老花，大概有2年了。那目前的处理方式就是，我是中度近视，所以我都拿下眼镜看手机、看书。那最近有一次去眼镜行，那个眼镜行的小姐跟我讲说，如果我现在不配变焦的话，我以后老花加深了以后会比较难调节。那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说法，这样是正确的吗？
好，我们听一下李医师怎么看。
其实一般来说，所谓的变焦眼镜不会让老花减缓啊，或者是让它比较好调节，就是所谓的变焦是靠眼镜的方式来帮助，
你不用一直摘下来拿下去，
就是方便性的考量这样子。那如果您本身因为本身有近视嘛，我们前面提到近视可以稍微抵消老花的度数，那如果你拿掉眼镜之后看东西是很轻松的，不会觉得吃力，那确实是可以做这个动作是没有关系，对老花不会有影响。但是有一个状况是，因为有些近视的人他很习惯都拿非常近啊，有些可能400-500度他会拿着贴到眼睛的前面这样看，那这个久而久之，例如一些像手机 啊或者平板那些拿很近看，可能这个蓝光，因为我们知道辐射线近距越近它的能量越强，
哦，所以拿太近看离手机要30分，
对对对，拿远一点反而这个能量不会那么强，哦，所以如果你长期是需要这样子看3C产品，对，这样子反而我们会比较不建议啦，那就可以建议配个老花的眼镜，这样可以拿远一点看，
配个多焦的，然后你就不用一直想着说我要摘眼镜换眼镜，哦，好，下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请说。
主持人医师哈，嗯，哎，不好意思，我有两个问题，请问
啊，赶快问哦，快到时间了。
青光眼，有青光眼，眼压正常，这样青光眼会造成视神经退化吗？第二个就是只要有青光眼，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用药吗？谢谢。
好，青光眼哦，但是眼压是正常的，台湾很多这种嘛。
Okay， 嗯，所以确实我们有一部分的青光眼的族群，他眼压是没有高的，这个叫正常眼压性或低压性的青光眼啊。好，哦，那这样的状况，如果真的确诊是青光眼，我们会建议还是要用药物治疗哦，主要是因为虽然眼压是正常，但是它可能还是会造成视神经受损，所以我们要用药物让它这个眼压降得更低，神经才不会越来越差，嗯欸，所以我们建议还是要药物治疗。那确实有些人如果这个药物它可能副作用或者是不方便点，现在还有一些其他的方式，像是雷射啊或者是手术的方式，
青光眼可以雷射治疗啊，欸，
可以，但是就是特定类型的青光眼，哦，这个就要评估看适不适合，
啊，是鱼角闭锁还是鱼角开放，欸，
对对对，没错没错，
差别在这里啊。好，那我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接电话了，我再赶快回答一题这个在YouTube 上的问题啊，他说年纪70岁以上就需要定期做眼睛检查吗
？OK，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其实我们建议不要到70岁以上才做定期检查，也就是一般因为现代人用眼都很多了，尤其高度近视的族群，高度近视我们通常建议至少半年到一年就要做眼睛的，
半年一年就要检查了，
定期的至少眼底视网膜一定要做检查，哦，那一般的人可能40岁左右或以上，那就建议因为我们现代人3C产品都用很多，就可以大概定期1年到2年左右做一个眼睛的健检，看看像视网膜视神经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病变，因为这些在早期都不会有症状，所以建议一定要检查才可以早期治疗。
好，我们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非常感谢 iPlus